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我们今天请到季红来到我们节目里，哎，我们这个节目还一向这个很少女同胞来，今天是季红来。季红你好。
你好蒙哥，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季红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谈谈这个有关于下棋的事。因为我听说啊，他从前是一个这个国际象棋的高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不敢当，不敢当。
这个国际象棋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到底什么东西？
国际象棋就是有的人叫西洋棋啊、英文就叫 chess。
英文就叫 chess。嗯，那您是从国内来的？
国内来的，对。
你几岁开始下棋啊？
六岁开始学。
是你喜欢还是你爹叫你学的？
嗯，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啊？有没有可能啊？因为我知道，至少我自己对这个西洋棋啊，或者国际象棋是一窍不通，但是我稍微有一点象棋的观念。你有没有可能先用很简单的话把这两个棋有什么不一样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这样有人像我对西洋棋或者国际象棋一窍不通，他至少能够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这个问题您问得很好。实际上这个西洋棋和中国象棋非常的类似。
非常的类似。
对，如果他会下中国象棋的话，再学这个国际象棋就非常的容易。
那你是先学的哪一个呢？
我是直接学国际象棋。
哦，你直接学国际象棋。
对，中国象棋里面有一个楚河汉界，有一个河，
对，中间有个分界。
对，有个分界。嗯。国际象棋就没有，所以国际象棋一共是8×8，一共有64个格子。
64个格子，它的棋子是摆在格子里边。
对，摆在格子里边。
那中国象棋呢？
是摆在那个交叉点上面。
交叉点上。
嗯。
那一共几排？一个人几个子呢？
国际象棋是一共有32个子。
32个子，你32个，我也32
个。一共32个。
所以一人16个。
白棋16个，黑棋16个。
哦，分好了，这个一边白棋一边黑棋。
对，中国象棋也是如此。
它这个是两排子，这两排是怎么摆的呢？
两排怎么摆啊？
嗯。前面一排是什么？后面一排是什么？
中国象棋是后面一排都是在底线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物。
对。
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当然是士兵，还有一个东西叫大炮。
嗯，
炮。
我记得，我太久没下了，我连中国象棋都快记不得。那国际象棋呢？
国际象棋也是如此。
后面摆什
么？前面八个全是小卒。
哦，他们只有一种小卒。
对，只有一种小卒。
这个小卒英文叫什么
？Pawn, P A W N。
啊 ，P A W N, Pawn 就是小兵的意思。
对。
那后边呢？
后边它是成对称的布局，有两个 rook， 相当于中国象棋里面的那个车。
哦，就是
车
或者车，辎重武器队是吧？
对，这是武器。然后呢？
啊、还有呢？
有两个 knight， 就是两个骑士。
两个骑士，所以车摆在最角角。
对，然后是就是两个对。
然后呢？
然后是 bishop， 就是中国可以翻译成叫象，实际上它是英文叫 bishop。
哦，
主教的意思，
主教。
对。
然后呢，剩下两个什么？
然后剩下两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后。
啊，他没有两个王后，就是一个国王，一个王后。
哎，对，这也是差别。据说中国象棋里面的那两个士象征着两个王后。
嗯。哦，那这个怎么样算赢了呢？
当然是把对方的王给杀死了，将死了就是赢了。
就是也是像中国象棋一样，你将军他没地方走了，
对，
这就行了。
对，
是不是？
对。
那这些棋子怎么走法？都是一人走一格，一人走一步，直着走还是怎么样？
这个走法就比较复杂一点，有的是直着走，有的是斜着走，有的是跳对角，像那个骑士就是像一。中国象棋的马一样，从一个角跳到另一个
角。哦，他可以走
拐
角的。六岁小孩就可以懂，他就开始像学象棋一样，就是下就是了。
对呀，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的时候，我的同学都很听话，我也很听话。老师告诉我， 怎么走我就怎 么,
就怎么
我就记住，然后很快就能学会。
哦、你们是要学棋谱吗？还是你先把走法学会？
对，一开始就学走法，然后学一些基本的一些战术啊，
嗯、
然后一些开局的定式。
嗯嗯，你说基本的战术这东西，它里面有学问的是吧？
对，
这个比中国人下象棋的讲究多吗？它这个有关于战术方面，
这两个应该是相通的了。
两个相通的，
对，战术方面应该是相通的，很多战术都是一样的思想。
这两个这么像的话，它这个历史渊源怎么样？你晓得多少？
我这个历史不太好啊，我只知道国际象棋、西洋棋大概是在1500年以前。嗯，它的起源是在古代印度波斯一带。
啊，它从印度开始。
对，它那个原名叫做卡图兰卡，这个棋的名字。
嗯、
然后中国历史中记载，大家都知道那个象棋有一个楚河汉界那个东西。
对对对，那怎么来的？
所以据
楚汉的话呢？
对，楚汉呢就是那个，据说楚河汉界位于现在郑州市西北郊的广武山上。
有这种事儿？
对。当时西边为汉王城，东边为楚王城。我只会查文献，这个具体的历史我就不太擅长了。
所以你们小时候学下棋不学历史？
对，不学历史。
那你说中国的象棋大概有多久的历史？他没告诉你。
这个文献上哈，我所收集的资料上面说的也不是很确切。
嗯嗯。
有的认为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在传说中的皇帝就已经起源了，
可真的。
有的认为是周武王伐纣时期起源的，但是更多的认为是秦末楚汉相争时间的产物。
所以那个时候，至少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肯定是有棋了。
对，有人说是韩信发明象棋，用来锻炼将士的攻杀能力。
哦，那印度人就学了去。
这个谁学谁我就不知道了。
我好像有个印象，好像印度第六、第七世纪就已经开始有。他们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说，印度人他们这个分四种啊，这个王后这个东西是后来欧洲人改过来的。
嗯，没错。
印度人是他们有骑兵嘛，他们有四种军队。
对。
他们有一种军队就是骑象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中国人以前这个象棋会有象，应该有相当久远的年代，因为商朝人是用象。然后这个棋传到欧洲，到了差不多16世纪的时候，他们在改革了之后又传回印度，再传到中国，再传到韩国，传到日本，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我们的西洋棋。那你那时候小时候学棋学的辛苦不辛苦？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去学？
现在想来蛮辛苦的，但是当时觉得
你光觉得好像是
很好玩，
很
高兴，
那就行了。
对，
你们那时候要花多少时间去上？
我那时候花的时间是非常的多，从6岁一直到12岁左右吧。
乖乖，
就是每个礼拜大概有3到4天。
放了学就去。
下午一放了学就去，一直到晚上大概8、9点。
那这是国家培养你们吗？
可以这么说吧。
啊，所以你从小学1年级下到6年级。
对对。
那你们要参加比赛吗？
对，参加很多比赛。
很多比赛，怎么个比法？从学校里面开始下，就下到县城里面去，还是怎么样？
当时好像学校里面没有那么普及，就像一种特长一样，像现在小孩会弹钢琴、会跳舞、会画画，所以别的我不会，就会下棋，也算一种，
这个、得意的，
对，也算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学校里大部分人都不会，就是开始比赛基本上就是整个市里面的比赛
啊，所以一开始就到市里边，
对，然后再到省里面，
再到省，
然后有全国的比赛。
你们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在四川。
那你后来比赛到全国的比赛吗？还是
差一点要到全国比赛了，就已经刹住了。
啊，就已经刹住了。
对，因为家里人就是怕我下这个走得太远，就不好好学习，所以。一上了初中开始就很少很少去学了。
哦，这样子，所以你从初中以后就不太下，但你小时候下了不少棋，就是。
对，小时候下了很多。
天天这样下棋，国家在把你们培养成代表队还是怎么样？
当时有国家有一些象棋的学校，然后呢有些政策，所以国家组织了很多叫体工队。
嗯嗯嗯。
所以他们其实就跟运动队一样，国家把棋类也算成一种运动。
是，然后预备去参加国际比赛的。
对，像有很多著名的世界冠军了、大师啊，都是出自于这种，小时候出自于这种学校。
哦，你知道这个从哪儿学的吗？你知道？
什么东西从哪儿学
的？这个国家政策从哪儿学的？你知道吗？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得请蒙哥您告诉我。
这个是完全是跟苏联学的。
哦。
苏联自从他们解放，1917年解放之后，他们就是怎么弄的？去培养，全国里面挑代表队。所以到了20世纪，整个这个，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了，国际象棋的棋坛全部都是苏联人包办的。
没错。
这个大师通通都是他们。现在最出名的那个叫什么？他叫 Gary 什么
？Kasparov。
Kasparov， 他现在才30几岁嘛，好像。
对，他蛮年轻的。
他蛮年轻，他就是苏联培养的嘛。
对。
对不对？他以前这些历任棋王都是苏联人。
对。
你再往前的话，其实还不是他们的天下，最早是法国人的天下，后来是英国人的天下，那更早一点其实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
原来是
这
样。
这东西像他们赛足球一样。就越赛越疯狂。您刚才讲到的战术，其实那时候就是法国人开始写这种西洋象棋的战术。
对，你从现在的有很多开局的名称也能看得出来，蒙哥你讲的这个事儿，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开局的定式，这叫西班牙布局。
西班牙布局。
还有法兰西防御，还有意大利防御，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欧洲那边的那些，
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加入战场。
对，
我们古时候的人一定要学棋，琴
棋
书
画，
对不对？小孩就要开始学。那现在我们学琴的很多，学书的少一点，学画的也少一点。尤其在美国，大家好像没太想到孩子学棋，对不对？那从您的观点来讲，您觉得叫小孩子学下棋啊，不管是学什么棋，它的好处有哪些？它的坏处有哪些呢？
下棋嘛，能够锻炼小孩的一种思维的能力，
思维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好处，而且还有锻炼他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你所谓思维的能力是，比如说他需要想什么？就是小孩
他需要想这一步棋我应该怎么走，我走了这一步，对方会怎么走？
会怎么走？
对方如果走 A 变化，我应该怎么应对？他走 B 变化，我应该怎么应对？
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开始学战术了，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战术比较接近我们学校里面这个自然学科的哪一部分？跟什么东西比较有关？跟几何有关？跟数学有关？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像？
学校里可能没有一门课叫逻辑吧？如果说是有关的话，应该是逻辑。我觉得
逻辑、推理、
推理对
预期。然后再应变。
对。
嗯。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记忆。
哦，记忆，对了。
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你可以看别人怎么下，或者你记得。
对，你需要记住很多的
棋谱。
棋谱，你就会比较能够赢棋。
那你小时候背了多少棋谱呢？
那个 Garry Kasparov 还没有太出名的时候，他前面一个世界冠军叫做，中文翻译叫做卡尔波夫。
那两个名字很像，
很像，对，
对不对？
所以当时老师就叫我去买了一本卡尔波夫的对局选，然后就直接在那个书上画勾，告诉我这个棋谱要背，那个要背，然后就。
那你所说背棋谱，它是怎么？它是到了一个关口，把那个结解开，你要背那几部分，还是从下第一手下到最后一手，你都要背？
当时我那种背法是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乖乖
背一个。整个一个棋局，
所以你自己等于又把它重下一遍。
对，
那这要背多少步呢？
大概从20几步到50几步不等吧。
真的？
哎，
那你背了多少？
背了可能20-30局吧。
哎呦，那你不会搞混呢？
不会，一坐在棋盘的面前就不会搞混。
就想起来了。
对。
那你现在还能背吗？
哦，完全忘记了，早就忘光了。
所以这个对小孩子确实是蛮挑战性的。
初学的小孩子还不必做这个事情了，但是他们可以背一些定式。
所谓定式是什么？
就是大概每一棋局前面10步棋。
前面十步棋。
前面十步就是开局的前面10步棋比较重要，他们可以背一些。
开局重要是结局重要？
都重要，但是。如果背会一些开局的话，就比较有利于初学者去跟别人下棋，否则别人下设了陷阱你不知道呢，就
掉，
马上就几步之内就已经全掉进去了。
是，那这个你现在教小孩下棋，他们大概几岁可以开始学呢？
至少5岁的小孩吧。
至少5岁。
对，5岁以下小孩可能 第一不一定能够明白规则，第二个可能输了棋会哭。
这个很重要。现在有没有中国人的下棋学校？
据我所知是有。
在北美吗？
在北美。
哦，真的？
对。
哦，我知道很多苏联人开的这个下棋学校。
哦，
我们知道说学钢琴，对不对？学小提琴，
嗯，
他一个礼拜去上一次课，
嗯，
平常你给他一些作业，在家练琴。这个下棋学校他怎么个上法？
下棋学校在北美，特别在美国，其实他有一套美国的公立学校有一套系统，
嗯，
他这个叫 Scholastic 那个 Chess Club 一样的东西。
Scholastic
对，就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 Chess Club。
哦，就在算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课外活动里面。
对，算在学校课外活动，然后美国有这个象棋协会，
嗯，
然后呢，他们下面的分支就有很多学校的 chess club，
嗯，
所以实际上小孩在很多公立学校就有这个选择，他可以学下棋，
嗯，
然后到一定的水平的话，他可以参加美国的国内的 tournament 锦标赛这样的，
嗯，
然后他可以积分，然后可以到很高的水平，然后再
这个积分是什么？看你赢了多少棋这样积分。
积分它这个算法是很复杂，但是，你必须参加那个象棋协会所认定的比赛，
哦，
然后呢，你每次比赛的成绩，然后再来算你的积分。
嗯，再来算你的积分，你积分到一定点才能参加更高水平的。
对，他给你排名，所以他这也是一层一层的上去。
那你觉得这个学下棋有什么坏处呢？
学下棋的坏处，对，也不能说是坏处，就是可能如果家长想要小孩学下棋的话，家长必须要注意。首先是看小孩他适不适合于学下棋。比如说，
什么样的小孩适合，什么样的小孩不适合？
嗯，
会哭的不适合。
很多小孩，特别是女孩，她都会偶尔会哭了，倒是没关系。
太爱哭的是不是应该让她去锻炼锻炼？
那得舍得呀。我见过一个测试，他说对个人性格的测试，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平常都喜欢对别人很 nice 呀，喜欢别人也对他很 nice 呀，
就是，非常非常善良，
就是非常善良，性格非常平和的这种小孩的话，
这样子的小孩怎么样？
有可能他不是很适合于下棋。
啊，他不是很适合于下棋。
对，反而是
为什么？因为他竞争力不够强呢，还是因为他会太伤心？
对，他可能对竞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嗯，
不喜欢跟人竞争。
嗯。
相对来讲，有很多男孩可能就是性格上本来就比较 aggressive 那种，
就是
喜欢跟人家
打架了，
对，
这个，
喜欢这样，所以
嗯，
你这样的小孩就很可能他比较适合于下棋。
那是因为他会下得赢，还是能够对他这种个性有一个发泄，有个出路？
可以讲有一个出路，不至于流血，不至于干嘛，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出路。
所以就像孔老夫子讲的，君子之争是吧？
对，
下输就下输了，他也就习惯了。那你觉得你小时候去参加比赛，你刚才稍微说了一点，对你后来性格的塑造各方面有一些什么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你现在回头看，你能说一些吗？
正面的影响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多的。在我那个时候的话，首先正面的影响就对我的自信心有很大的促进，因为
很大的促进，那你肯定是赢了不少棋是吧？
因为首先没有很多人会下在那时候，然后会下棋呢，就自己就觉得挺
活在世界上是有点价值的，
挺那个骄傲的那种感觉，很有价值。其次呢，我小时候下棋那个时候，因为是很多每天都去，然后跟很多别的小孩子在一起，这样很利于跟别的人相处。
那这些来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共同的兴趣。
对，他们都有共同的兴趣，比较培养人的专注。坏处我觉得也有，坏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就是下的过多，所以对于这个胜负上面的东西还是有一点过于计较，
成了每天在心里面的事儿，是不是？
对，这个事儿也给一个回想起来，给一个小孩子的压力
蛮大，
太大。对，
嗯，
曾经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竞争的那种小孩，所以但是我下棋以后呢， 我变得好像
好勇斗狠。
有时候觉得去跟人家竞争也蛮好的。
嗯。
但是最后我觉得我还是不是很适合竞争的那种人。
嗯。
因为我一站到台上，如果是什么比赛，我一站到那儿，我的心就会蹦蹦蹦蹦蹦跳。
嗯嗯嗯。
所以心理素质不太好。
心理素质不太好。
嗯。不太适合于这种竞争的项目。
竞争性太强的运动。
对，所以刚才我也讲到，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嗯，
如果她要学下棋，
嗯，
她的父母可能要先要考虑好。
嗯，
但是就是让他学一些规则玩一玩是没有关系
的。
但是
我觉得中国父母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他学什么东西是为了比赛，比赛是为了赢，赢是为了出人头地，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这种国际知名的，像姚明啊、林兆亮啊这些人，他希望去培养他的孩子，无形中把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弄得对孩子压力很大。
对
啊，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对。
嗯，因为学棋跟学棋为了比赛是完全两回事。
没错。
对不对？
父母都是望子成龙。
嗯。我们先休息休息，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和季红谈下棋的事儿。
好，谢谢，待会儿见。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那你到了美国以后，你有没有找到你认为很理想的那种婚姻呢？
应该说我是经历了我所没有想到的那种很大的打击。在国内我们是纸上谈兵似的，说了很多，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彼此对对方的那种生活的习惯，还有作为更亲密的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一个思想准备该如何去对待对方。在我方面看来，我觉得他应该变得更加温柔，更加体贴。结果我来以后就发现他和我在国内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由于生活的压力，所以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然后回来彼此也很少有沟通。那当时我来没有朋友，就觉得很寂寞，尤其在有争议的时候对待对方的态度，就是让我实在是控制不住的那种失望。所以我当时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关系给有改观，因为我能理解一个男孩子本身是一个单身汉，忽然作为一个丈夫的角色不适应，所以我也一度的在忍耐，但是期盼着那种转机一直没有到来。所以在我忍耐到不能再忍耐的时候啊，我就爆发，产生一种我要离弃这个婚姻的念头，是我要离弃，并不是他。
是吗？那这个念头真是挺可怕的。
啊，我自己当时都吓了一跳，很震惊，而且我作为一个正式的话题提出来的时候，
你跟他已经提出来，
提出来了。我说，我受不了，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当时我就没有别的办法，我说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那你提出来了以后，那你丈夫是什么反应呢？
他说可以考虑，因为大家当时都在气愤的极点，都在说气话。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发现我自己怀孕了。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很震惊啊，我觉得怎么这么糟糕呢。
你本来想用个方法摆脱的，结果还拴住了。
对，就无形中一下被拴住了。然后好在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然后他自从谈到离婚的问题，他就整天恍恍惚惚。他一听说有孩子之后，那种态度的温和性也加增了许多。但我想这只
是
临时的，
因为那是你们共同的。
对对对
对，
听到孩子第一感觉，我说这婚姻勉强下去，这孩子来的这世上也不幸福，把这孩子打掉，
你不想把他带到这个悲惨的这种境遇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对孩子好的方法还是让他不要来这世界上。
那你多亏那时候没有把他打掉，现在你的宝宝这么可爱。
所以我现在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内疚，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恶魔的杀手。
那你后来生活有没有改变？
有了孩子之后，我当时脑袋里想的还是离婚，但是我一直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作为基督徒你不能离婚。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就和他一块儿祷告觉知，然后虽然我当时对圣经理解就是只是那个圣经学习的时候稍微作为阅读理英语的阅读理解知道一些些，但我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 我当时是存着一种敬畏，我想啊，当时我不敢，我害怕，所以我当时我就找一个教堂里面的姐妹，和她分享了我的心情和我的境况。
那她怎么讲呢？
她一听，她说：“幸亏你跟我说一下。”她当时她没有教训我，她告诉我她的故事。她说：“你听了这故事，她说你就会觉得你还是属于幸运的，而且你觉得会有希望的。”我当时看到的她是有一个美好的家，丈夫非常非常的好，孩子非常可爱。
嗯，
我想这是我想要的家，
幸福的家。
对，但是我听她跟我诉说她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在这背后还有那么悲惨，比我悲惨的还要有十倍的那种境况。所以我觉得至少嘛，我先生是尊重我。
嗯，
冲着这一点，我觉得啊，我是不是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
然后当他继续跟我分享他是如何摆脱那种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走到比我更加悲惨的那种境地都有那么好的转机，而且生活能越走越好，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给你带来了一丝希望
啊，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嗯，
然后他从他那儿我就分享到，我应该跟上帝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要有每天的祷告，每天的交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正在这下棋嘞，我们难得请到这个季红。哎，现在会下棋的人不多啊。
嗯，大家好。嗯，
那当初他们小的时候就学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小孩是学棋的。哎，那您现在有两个宝贝儿子，你教不教他们下棋啊？
哇，他们还实在太小，
太小，
没办法教。对，
你有没有认识的小孩跟你学棋的？
有几个小孩在跟我学棋。
他们兴致高不高呢？
他们非常的喜欢下也。每次都很想来，还要管我要作业，兴致非常的高。对，
他们赖皮不赖皮的？
哇，这个下棋以前自己学，现在教小孩子下棋，
嗯，
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呢？
比如说看见他们有时候赖皮呀，或者是有时候快要赢棋了就得意洋洋，快要输棋了就非常的垂头丧气。
你小时候会这样吗？
会啊，我小时候为了赢棋输棋还哭过呢。
哦，真的啊？
对。
哎呦，你们家就你一个宝贝女儿？
没错。
哎呦，那更不得了了。当然我们这个节目讲到最后，听众朋友都已经习惯了，讲到最后一定要传耶稣的。您信耶稣跟下棋有没有关系了？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
怎么讲呢？
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下棋是为了
赢棋，
为了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嗯，
然后呢，为了让别人看着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都给我一些夸奖的话。
嗯，
然后为了让我的父母也很得荣耀。
对，
而且下棋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盘棋，我是一个下棋的人，所以呢，
嗯，
我可以控制我的局面。如果是对手不是很强的话，我可以来决定怎么来赢他。
嗯嗯，
输了棋以后呢，就怪自己说：“哎呀，这步棋走的不对。”
嗯嗯。
但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发现哈，
嗯，
我的人生哈，
嗯，
实际上是像一盘棋，只是我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所有的人的人生就像棋局一样。
这不就诸葛亮他们讲的那个是吧？他那个诗是怎么说的？
有，这个又是历史问题了。这蒙哥，您赶紧把答案告诉了，不要绕弯子了。
苍天如圆盖是吧？
嗯。
世界如棋局是吧？
世界如棋局
啊，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嗯。
现在回头看是有点像。
回头看几乎就是这样了。回头看，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棋局里面最小的是一个小卒的话，
嗯，
我可能就比那个小卒还要小一点。
还要小。
对，
可你当年下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王将军啊，
哦，
可以掌握，
那是可以掌握将军，可以掌握国王和王后的人，
嗯，
那就是，
嗯，那就是比他们还大，
比他们还大。对，
那现在觉得自己比这个还小，
现在比这个小卒还要小，而且自己的每一步路吧，
嗯，
都可能要走错，但是呢，有一个操纵整个棋局的，
嗯，
就是 至高无上的神。
那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你刚才说对你的自信心有促进，那你现在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自信心的人呢？
那这完全是两回事啊。
怎么说嘞？
以前虽然自己觉得有自信能够赢，但是有很多事情遇到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
嗯，就是你事前以为你可以操纵一切，靠自己就可以了。
对，
但是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出国以后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所以不如找一个帮你下棋的是吧？
不是找一个，他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我先前不认识他而已。
嗯，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实在是需要他帮我们下棋才行。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那你觉得在神跟人来往，或者说在我们寻找他的过程，有没有一点像下棋？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
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你们下国际象棋要开局，对不对？看对方怎么走，他走了就该你走，你走完了他再走，对不对？你这个子儿不摆下去，你永远不知道他要怎么下这场棋，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跟人的来往确实也是像下棋一样。
那谁先走谁后走，对你来讲这个开局怎么开的？他走了什么，你走了什么，你能够讲得出来吗？
如果说是人跟神下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把神给赢了的话呢，就迟早不要有这个想法。
所谓想把神给赢了，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是不喜欢他呢？是要证实自己呢？是哪一类的心态？你讲这个。
这个心态可以说是在不认识他的时候要正视自己，
要正视自己。
对，
那其实你认不认识他，你都在跟他下棋，你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就像圣经里说雅各和神角力和人角力一样。
他要是不让神做事情啊，他是真的可以跟神摔跤，好好摔一阵子的。
对呀。
那对你来讲，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神真的是在跟你下棋，他对你开始有所动作，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事？
大概是来了美国两三个月，我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对，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说起来那也是挺长的故事。
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您就尽管说。
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踌躇满志。
齐王来了。
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
你来美国是念什么？
念植物病理。因为我早先在中国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叫病也好，不叫病也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英文叫 eating disorder。
哦，我晓得，厌食症。
那您这个说的还不完全，一部分叫厌食症，一部分叫暴食症。啊，对，我就属于那种暴食症的那种。
哦，真的？
哎，对，您看不出来吧？
你现在这么瘦，你怎么会是暴食症呢？
那感谢主啊，他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现在。
你那时候症状是什么？你就是拼命吃。
啊，对，就是很想拼命的吃东西。然后呢，还有时候会那种吐。
你是故意让他吐？
对。
吃完了吐？
对。
你不跟自己找麻烦吗？
对呀。
那你几岁开始就这样子的？
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21、22岁。
21、22岁啊？
对。
那你后来这个厌食症，你这个暴食症？
暴食症。
到了美国继续？
继续。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在那暴食症之前呢，我是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呢，曾经吃过一些西药啊什么的，然后调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觉得自己身材不太苗条，太胖了。我知道现在的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担心，特别在现在美国社会，
对，
大家都怕胖，杂志上的明星都是
瘦
骨嶙峋的这种形象，所以每个女孩子都给自己有一个形象的要求。我想我那时候可能也是这样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有神圣的东西，也有这种出自于魔鬼的这种东西。
黑暗的东西。
对，黑暗的东西。对，本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当时只是很需要吃东西，但是还不至于就是说故意把它吐出来。但后来我就遇到一个同学，他就看了一些那种 欧洲的以前的一些历史的故事的书、
嗯、
然后他就无意中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你知道吗，那些人、嗯、每天都是这样宴乐，然后呢他们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他们吃完了以后太饱了，他们就故意把它吐出来这样、
哦、
对不起、
嗯、
听众朋友，这听起来是有点让您觉得恶心，但是
没看见没关系，
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因为在美国厌食和暴食的人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
女孩比较多吗？还是
女孩比较更多一些、
嗯、对，家长可能
有
一
些著名的影星啊什么歌星啊，他们最后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形象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压力各方面的问题就造成这种暴食或
者是厌食，后来送命的都有是不是，
有不少人都丧命就是因为这个、
嗯、
所以医学方面的那个网站他会、
嗯、
他会把这个定义为一种疾病，他不认为这是一种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或者是简单
的，
对，他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就跟心脏病癌症一样的，是属于需要被治疗的疾病。
嗯，但对你当时来讲你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
在国内觉得就是不多的人能够出国能够拿到奖学金能够来攻读博士、
啊、
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面，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也离开了父母、
嗯、
所有的事情就像自己是一个下棋的人一样，我的人生我可以自己来操作，我可以选择
重新开局，
对，重新开局可以选择不同的战术、
嗯、
不要再掉到那个陷阱里面，
结果呢，
结果还是同样的陷阱继续的掉下去，而且是越掉越深。
你发现你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我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不仅是没有比以前好转，反而比以前更严重，因为以学习各方面语言生活环境都还是有
压力，
也有压力，
嗯嗯，
自己的奖学金也都荒废在这个事情上很多、
嗯、
所以两三个月以后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我这个棋局又走错了，就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
嗯、你扳不回来，
可能是没有办法，
谁替你设的陷阱，
对，掉到这里头已经可能没有办法
下不赢了，
对，但是出于自尊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不愿意寻求外界的帮助，
哦，那很危险了、啊、这种情况相当危险，
对，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当时唯一的就是有同学啊，然后有一些师兄啊、
嗯、
他们就带我去教会，
嗯，
但是去教会的时候头前面去两三次我完全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嗯，
只是听人说这个某某弟兄
嗯
讲道讲得非常的精彩，
嗯，
某某姐妹弹琴弹得非常的好听，对，某某教会做的这个菜非常的好吃，但是这个吃饭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
负担，
对、
嗯、
谁请我去吃饭我是最害怕的，
嗯，
而且讲的东西就是说
跟你搭不上线、
嗯、跟我搭不上线，两个方面跟我搭不上线、
嗯、
一个方面要我自己不要控制我的棋局，
嗯，
第二个方面说所有不仅不要控制棋局，说这所有的棋天下万物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神造的，
嗯，
这跟我这个学生物背景的进化论的背景完全的矛盾、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打算
兴趣不大，
而且我总觉得这可能是跟国内的信佛信
差不多的东西、啊、
信道这种属于宗教迷信
无知小民做的
事情，对，所以就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后来一直在这个陷阱里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后、
嗯，
就实在是自己这个方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了。
那时候你来美国多久了？
大概也就是三四个月，就是头一学期。
嗯，
所以第一学期末的时候，
嗯，
我就遇到了两个美国的基督徒。
哦。
两个大学生，两个女孩子。
嗯。
他们就是在中午在校园里面散步，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散步，他们就是寻找一些
可以跟他传耶稣的，
对、
嗯、
我开始对于这种传耶稣的人我是非常的谨慎，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要干啥、
嗯、
就是要我去教会啊什么的，
这是个陷阱，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陷阱我最好不要碰他，但是呢我确实我又没办法从自己的陷阱里面爬出来，
嗯，
然后有一天中午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无助的时候、
嗯、
本来又要考试又有很多的事情实验要做、
嗯、
但是我又开始犯病了， 所以我就自己坐到那个图书馆的门口，然后呢，我就开始吃我的东西。但是呢，
你说的犯病就是说你就开始吃了。
对，我要开始暴食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必须要躲到一个地方我才能暴食，对不对？
哦，这样子。
但那天中午呢，时间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就心情也很不好。然后我就把自己带了一点点东西吃掉了。
嗯，
暴食症的人是这样的，
嗯，
他不是因为需要吃很多东西，他是吃东西吃到一个限度的时候，
嗯，
他再多吃一口，他就认为这一口就太多了。
哦，这样子。
对，所以他多吃了一口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收拾了，他就必须
再多吃
几百口，然后再故意
把
它吐。对。
哦，是这样子的。
对，
嗯，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那天就坐在那里呢，我就开始想挣扎，我到底要不要暴食。
那你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你那里？
哎，问题就是在这儿啊，我那天就没东西可吃了。
那你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正在那看，
嗯，
我就看，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可怜。我就看，哎，我坐那儿忽然看见，哎，旁边怎么有一些东西？
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而且都已经快要扔到垃圾桶里的东西。
嗯嗯嗯。嗯，
然后可能就是别人吃剩下了，然后别人就走了或者怎么样，就放在垃圾桶的旁边。
嗯，
然后看看周围没人，我的手就这样快要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女孩就走过来跟我讲话。
嗯，
我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来。
嗯，
然后他俩就跟我讲话，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了，
嗯，
是神在寻找我了。
哎呦，那真是像上帝跟你下棋啊。
对，我就知道这一招棋我如果
不抓住
跟着神的路子下的话呢，
嗯，
就可能
不可收拾，
不是到神那里就是得到魔鬼那里去了。
嗯，
他们传的东西跟我以前到华人教会听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嗯，
就是说耶稣已经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是神已经下了的棋。
对，已经下了一个棋，
历史棋，
你只需要相信，
嗯，
接受。
现在还在等你下这一步棋，
对，
就是，接受。
你如果下一步接受的棋呢，
嗯嗯，
他马上就把你，
他就会再下一步棋，
对，
他会把永生给你，
就把你这个人就能负责到底，
啊，
然后呢，能够把你从罪的黑暗里面，权势里面救出来。
你就跟他站一边了，你突然就到了楚河汉界另外一边，他帮你下棋了。
没错，
嗯，
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实际上跟我曾经听到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我那个时刻听到，
嗯，
那个时候看到他给我的小册子，他上面画了一个火车，
嗯，
有好几节车厢，
嗯，
他说如果非常简单，他说如果神是那个火车头的话呢，
是
你是后面的车厢，你跟着他走
错不了，
你就永远错不了。如果你自己要当火车头呢，可能你就会开出铁轨。
是
还有一个椅子，他说如果你要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呢，一切的事情都会乱掉。
是
如果让神坐在椅子上面呢，所有的事情呢就是会非常的有趣。
他就替你下这盘棋了，嗯，
对，这个棋就是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对局，而不是很劣质的一个对局。
嗯嗯，
所以我一看到那幅画，那几幅画一听到他们所说的东西，
嗯，
几乎是那一个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
必须要接受，
必须要接受这个耶稣。对，
所以真是他来找到你啊。
是他来找到我。
那从那以后呢？
从那以后就慢慢的开始走神的路，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人身上总是带有很多神不喜悦的东西，何况我是一个暴食症的人，那就是这一方面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神来帮助，所以就又经过挺长的时间，
慢慢慢慢主带你就走出来了，
大概又经过了2年的光景。
嗯
嗯，神就很不是一个蹦天上掉了一个石头，
嗯，
或者是发了一下闪电，
但逐渐逐渐
这个东西
就
离开，但是逐渐逐渐的就离开了。对，
嗯，所以你讲这个他就离开这个东西是听起来有点怕人，好像他真的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势力在你身上附着一样的，他逼着你这么做。
嗯，我可以讲可能80%像一个外来的势力，
嗯，
但是有20%是自己的选择。
嗯嗯，
但是如果身上没有神所赐的力量，就不可能能够抵挡那80%的势力。
嗯嗯嗯，是你那20%是非得跟着他走，你会不断的选择跟他走。
对，
是不是？
对。
嗯，那感谢主啦。
感谢主。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啦，
嗯，
等一下我们还有小孩故事。
好，
我得提醒听众朋友一句啊，你想跟季红学棋，你别打电话来，因为他不住在休斯顿。等哪天他搬来休斯顿的时候，我们一定跟听众朋友讲。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嗯，
非常高兴，谢谢季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蒙哥，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来下棋。
好，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城的地方独自地站着，他的眼目和心思都注意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现在很安静，那里的人已经听说神使约旦河的水断绝，成为了干地，使以色列人过了河。他们一听说这件事，心里都很害怕。现在耶利哥的城门紧紧地关着，没有人出入。约书亚看着那高大的城墙，也许他在想，怎样才能攻破它呢？突然，约书亚意识到他旁边有一个人，那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好像准备要打仗的样子。约书亚鼓足了勇气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不需要再问了，这位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马上匍匐在地，向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人让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照着行了吗？那么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他叫什么名字呢？小朋友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有时候我们还以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圣诞节。其实啊，耶稣就是神，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就与神在一起。在旧约的圣经中，耶稣因为不同的原因曾经几次的出现。在新约中，耶稣是作为一个婴儿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吗？是为我们的罪。神说我们说过别人的坏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一想的坏念头，或者我们做的错事，都使我们远离神和他那美丽的天堂。我们的罪就像是一笔我们永远也付不起的债。但是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但是谁能付清我们的罪债呢？只有神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付我们的罪债呢？是用钱吗？不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耶稣情愿付上他的生命和宝血来作为我们赎罪的代价。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又回到天上。他今天仍然活在天上吗？是的，圣经上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这位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在许多年以前曾经向约书亚显现。作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来使约书亚确信他一定能胜利，因为有一支看不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帮助他。主耶稣告诉约书亚打败敌人的方法，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且他大能的勇士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们的兵丁要绕这座城一天绕一次，要绕6天，7个祭司要拿着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边走边吹角，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说，直到第7天。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奇怪的规定呢？约书亚听见后就小心地照着做了。他知道要想胜过敌人，只有靠神的力量，而这能力是来自于听神的话。于是约书亚小心地听从神的一切的吩咐。一大早，第一场游行开始了，耶利哥城的人也许在害怕的暗中观望着。祭司们吹着羊角，后面有4个祭司抬着神的约柜， 然后是千千万万的以色列士兵开始游行。也许当耶利哥城的人看见这些以色列士兵游完行后，就回到自己的营地，他们长长的吁了口气。他们可能会说，我们的城墙又高又厚，他们可能攻不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又是这样，到了第四天，也许耶利哥城的人不再那么害怕了，毕竟以色列人还没有办法攻破耶利哥的城墙。但是耶利哥城的人看不到那天上的军队，神的军队能攻破耶利哥的城墙吗？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约书亚的军队照着神的吩咐做，也许连约书亚也不明白为什么神给他们这样奇怪的规定，但是他知道只有神的能力才能使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开始了第五天的游行。我们的故事先停在这里。约书亚和他的士兵也许在想，为什么神让他们绕城这么多次呢？为什么不一次就完了呢？小朋友们，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也许会想，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与同一个罪打仗？你可能向神祷告，读圣经，遵守神的话语，可是你时常会遇到同样的试探。别灰心，神会一次又一次地给你力量来胜过试探。约书亚一直小心地遵循着神在当初拣选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向他显明的旨意。你还记得那个旨意是什么吗？约书亚应该认识并听从神的话，他是这样做了吗？是的。约书亚能得胜吗？在下一次的故事里你就知道了。但是我想你已经有了答案，对吗？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那些为足球队助威的啦啦队员们，他们热情地喊着，胜利，胜利，胜利是我们的。他们希望自己的校队会赢。那么小朋友们，你喜欢做一个得胜者吗？神在今天的圣经经节里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最重要的方法。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得胜就是我们在一件事上获得成功。每一个人都想赢，不管是一场竞赛啊，或游戏，绘画的比赛，或拼写比赛。但是神说，有一个更重要的胜利，那就是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所有妨碍你来侍奉主耶稣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是指因着我们相信神就遵守他的话，有时甚至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已经胜过了对罪永远的惩罚。今天的经节是给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来提醒他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得胜，胜过那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拉走的世界。作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每一天你都要与三个敌人在打仗。圣经管他们叫做世界、肉体和魔鬼。请你再跟我说一遍，世界、肉体和魔鬼。世界就是那些要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拉走的人或者事物，比如说电视上那些不好的节目，有的广告 标榜喝酒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又有的女子穿着举止不庄重，有的节目还充满了暴力。肉体是我们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做错了事，那么魔鬼呢，就是指老撒旦，他是神和我们的敌人，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犯罪。他在我们的思想里引诱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想，没关系，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我做做也无妨嘛，我只干一次就一次。如果你想要交朋友，你就得做一点好玩刺激的事情。小朋友们，有了这三个敌人，得胜实在是很难，是不是？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得胜的。好像今天的圣经故事里那又高又厚的耶利哥城，但是像约书亚一样，也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帮你。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必须用祷告与神亲近，并且顺服神在圣经里的话，那样你就可以借助神的能力来战胜罪。我们等待着那一天，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和罪的征战就结束了，因为在天堂里没有罪。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只要相信他，你的罪就可以被赦免，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孩子，迈出信心的第一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